特别是在这个受难节的这个崇拜，让我们再次的来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到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每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思想我的心再次的被主的恩主的爱所激励，再次的被主的恩主的爱所感动，使得我们能够愿意的能够更好的来思想我们的主，为主而活。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他死为叫你活。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2:20-25。我们一起齐声的来读这段的圣经。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卖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是好像被一卷的一场的风暴给卷进去了。我们看见接二连三的这个世界，发生了许多令人惊恐的一些的消息。如果我们关注这个世界，背后呢有一些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也看见战争不断，还有呢就是科技的竞赛。在最近我们看见又有关税的这个对抗，把这个世界的搞到这个人心惶惶。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因此呢有人就这么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局势来看的话，这个世界呢它已经步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这个世界的局势。所以他们这么说，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到以前的那一个有规则的这一个世界，一个很大家能够自由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去的。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自从人类发动了一场这个煞神的运动了以后呢，所发生的结果。人为了自由，人在思想上把神给杀了。每一个人的思想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神，这个神本来是在约束了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看见把神给丢掉了，甚至把他给杀了。所以我们看见结果如何呢？结果这个世界它没有自由，反掉进的另外一个捆绑的里面，人就开始了迷失，人不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剩下的这不过是什么呢？这不过是空虚，就是痛苦，还有一个深深的一个绝望的里面。到底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出路呢？我们看见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个世界到底要把人来带到哪里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真实的世界，苦难是一个很真实的，我们痛苦也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也看见罪恶也都是很真实的。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站在这个世界的洪流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让我们能够回到刚才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回到哪里？跟着彼得的脚踪，跟着彼得的这个指引，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人类谋杀神的一个现场的里面去。我们看见彼得再次的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地方。所以彼得写的这段书信，主要就是要勉励当时的信徒。当时的信徒一样的，他们信主以后，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也深受这个苦难。所以当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彼得再次的把他们的思想带回到哥哥他的山上，再次的能够来思念耶稣的死。这就是来到第21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我们看见他前面20节提到，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背景，那这些当时的信徒的确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遭受迫害，当他们在世界的里面他们整个价值观跟这个世界不再一样了，他们整个道德观跟这个世界不再一样了，他们整个人生观跟这个世界也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见因此到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有一种的张力在里面，当然人不喜欢他们，我们看见人就逼迫他们甚至就追杀他们。在这种的苦难的当中，那他们怎么面对？彼得再次的把他们带回到这个哥哥他山上去思想那耶稣基督那所受的这个苦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样的，我们今天面对苦难，我们再次的重新来思考耶稣的死。虽然这个世界是一个苦难的世界，绝望的世界，但是我们常常忘了还有一个苦难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希望这个世界美好，我们只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有平安，我们也只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稳定，但是这个世界真的能够给我们稳定吗？当这个世界开始支离破碎的时候，陷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危机的时候呢？那弟兄姊妹，那我们要往哪里去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哪里？就好比我们看到好莱坞，那好莱坞这是给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地标，那吸引了无数的这些的游客。那大多数人去那边想要看什么？很多人去那里就是要看明星的手印，要看到明星的脚印，还有看到一些名人的风采。那每个人都想要看到最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就是最好的吗？那这个最好的背后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罪恶的存在，那这是人无法那这个抵挡。但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好莱坞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山上里面我们却忽略了一样东西，那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在好莱坞的这个山上里面，那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纪念碑。那这个纪念碑呢，它其实是要纪念一个明星叫做克里斯汀那史蒂文森。那这个人曾经在那里演了一部戏，一个话剧，那就是朝圣之旅。那这个朝圣之旅因此而出名。这个朝圣之旅的背后的一个故事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讲述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故事。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个山上，在一个人看得最羡慕最繁华，但是背后却有隐藏罪恶的那一个山上，却没有人看到有一个角落，那个角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一个十字架。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我们看前景吗？谁把我们带到前景去？我们要看未来吗？未来还有希望吗？我们要看明天，明天还有平安吗？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一个角落的里面，是鲜为人知的一个角落，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死。所以当我们提到死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死的时候，让我们感到就是害怕，让我们感到焦虑。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死给我们带来人与人之间那的一种的分离，死给我们想到的那就是一个绝望。但是呢，有一种苦难，有一种死，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死，它的死却给人带来一个盼望的一种的死。所以因此呢，那就是耶稣的死。那为什么呢？我们看见耶稣的死，那给我们的看见的就是那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那所有的宗教在谈论什么呢？神的宗教都在谈论教主的榜样，所有的宗教都在谈论这个教主的教义。所以当这个教主死了以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固然教义很重要，固然我们说榜样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最谈提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你打开圣经，到处都讲到耶稣基督的死。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特别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离不开耶稣的死。受难节那更是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会关注耶稣基督的死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它就是一个非一般的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有许多的死，那但是耶稣的死，那就是非一般的死。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全世界有上千上万的人，每一天都有人死去。那我们看见死，那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单单在新加坡就好， 那根据新加坡的统计局，那每一年全新加坡大概有28,500人去世，28,500人去世。换句话说，每一天大概平均每一天就有78个人，那78到80个人的平均每一天，那都有人的这一个去世。所以我们看见人的死是一个很常见的死，可是耶稣的死那是非一般的死，它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死，它是一个不能够复制的死，那它也不能够模仿的死。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耶稣的死呢是神亲自牺牲的死。那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彼得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耶稣基督被带进十字架的时候，那这是神已经很早就做了一个计划了，他愿意顺服父的这个旨意，甘愿的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主，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看见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不发一言，他可以怎么样为自己来伸冤，他是一个无罪的，但是可以为自己伸冤，但是他不要为自己伸冤，都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安静的那接受顺服的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审判。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他提说他并没有犯罪，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单单行为上他没有犯罪，他更是在生命的本质上他是没有罪的。那谁没有罪？世上人都有罪，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弟兄姊妹，是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有行出来的罪，我们有思想的里面的各种的各样的罪，但是耶稣他是没有罪。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所以因此他的死不是一个普通的死，他是神的死。但是为什么人要把他给杀了呢？那主要是因为他到底做了什么人要把他给杀了？难道他是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吗？没有，我们就看见耶稣也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温和的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却要把他给杀死？只因有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人拒绝耶稣的教导。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指出人生命的问题，告诉我们人都有罪，罪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人不爱听这样的信息。人，耶稣也说人无法靠自己来摆脱这个罪跟死，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律法行律法或者靠着自己的善行来得救，人最需要的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人不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人更不喜欢的就是第三句话，耶稣对着人说什么？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换句话说，他说我就是神，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得救。所以单单这句话，我们看见就人的心就被激动了，那人就怎么样？人就起来反叛的，人就给他定于死罪。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人拒绝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知道人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思想里面都有一个神，不管什么样的神，我们的思想里面总是会有一个神，不然的话这个神这个字呢就不会出现在人类的文字的里面，告诉我们说背后有一个思，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就算是你一个无神论的字，你无形之中你还是在你思想里面会出现这个神的观念。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见的，就是因为人被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人的思想里面摆脱不了的有一个神的这个观念。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神的观念就被模糊掉了。因此呢，很多时候在面对这种的神的这个观念出现的时候，人做出什么？有些人就不理他，有些人就不理他在思想里面这个神的这个字的出现，有人选择压制他，就是每一次有这个神出来的时候，他就压住，就告诉自己说这个世界没有神，除了人以外一切都是自然，没有灵界的事情，没有神，人就把它压住了。但有一些人稍微谦卑一点，开始就会去思考为什么人的思想里面会出现这个神字， 这个神的观念到底从哪里来，动物有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开始会去思考，有人更进一步的会计划他再去寻找，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却把他怎么样，把他给谋杀了，他选择了就把这个思想的神给他谋杀了。所以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我们把神杀了，甚至我们在历史的当中公然的把神给处死了。那就是2000年前我们看见哥哥他山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时候，人类当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人把他给杀死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死，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死，耶稣的死乃是神亲自的来为着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死。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耶稣的死有什么不同，因为耶稣的死是赐人盼望的死。我们刚才说过的，所有的死都是让人绝望的，但是有一个死是值得我们一提的，他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盼望，那就是耶稣的死。所有的苦难就让我们感到绝望的，但是有一样的苦难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因为他所受的苦呢，给我们带来什么？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盼望。所以彼得在这里就提醒了当时的信徒，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罪这个字是最常被关注的，所有的宗教都离不开罪的问题，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几乎跟离不开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谈论这个罪的问题。当然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至少每个人都在谈罪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深入的研究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为什么有这么事情，有这么多苦难的事情发生，那最终的根源是在哪里？根源也是跟罪有关系。但是自从有历史以来，有谁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没有人无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而且更可怕的，那这个罪将导致那永远的灭亡。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世界摆脱不了这个罪的问题，今天人就被罪给捆绑，那我们在罪中活在痛苦的里面，罪使我们活在痛苦的里面，所以这个世界就因为有罪，所以有分离，这个世界有罪就因此有冲突，有征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的道德上的邪恶来冲击着我们，所以因此我们活在这个罪，让我们活在痛苦，而且活在绝望的里面。不过感谢上帝，那耶稣基督爱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什么事情呢？他不是来这个世界旅行绕了一圈然后就回去，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彼得在另外一处的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借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代替这个字，所以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这就是一个代替的这个字。那弟兄姊妹，代替就表示什么？代替并非逃避责任，而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死。代替的是要让我们回应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依靠自己就能够赚得这个救恩的，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赚得救恩。代替也揭示了一件事情，说明了一件事情，显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因为人是一无所有，人是无法救自己的，人需要的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就刚才在奉献的所唱的诗歌《奇异恩典》，这在基督教的诗歌里面是相当有名的，就算是非信徒也会哼，非信徒也知道这个旋律，因为这个诗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救是靠什么？不是靠我们能够行善，我们能够做什么来获得这个救恩，而是靠着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圣经说他代替我们死。弟兄姊妹，这个代替里面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道德上的，我们知道人都有罪，罪的结果一定要受到什么刑罚，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却为我们受苦，所以因此他说他被挂在这个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二个维度呢，告诉我们就是属灵方面的，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本来是神所造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本来就是父跟子的关系， 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破坏了这个关系，使到我们远离了神。所以这个世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隔绝了以后，难怪我们这个世界会陷入在黑暗跟苦难的里面。因为人的骄傲，人不依靠神，人以为靠着自己就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坐下来好好去思考，我们人是很脆弱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脆弱，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却这么骄傲，说我多么厉害，我们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有时候这么小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菌就能够把你的生命给夺走了。为什么人这么骄傲？为什么？因为人拒绝神，人不要让神做神，人要让自己的做神，所以跟神关系破裂。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他建立跟神和好的关系。所以保罗就这么说了，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死，神的儿子的死，能够叫我们得与神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罪人，对着得罪有权有势的人，我们有时候尚且感到害怕，更何况我们得罪了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位圣洁公义的主，那是令人感到惊恐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没有发现这个可怕性，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修补了这个关系，修补了这个破裂的关系，使我们能够依靠神，能够得与神和好。第三个维度是跟救恩有关系的，他被挂在木头上。是的，我们知道木头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知道这凡是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犯罪，我们本来要受到罪的咒诅，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这么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承担不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被挂，他选择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自己受到咒诅，他接受这个审判，接受这种残酷的这种的对待，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你跟为了我的罪，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蒙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神为人而死，这是何等令人震撼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思想耶稣的死，要让你感到震撼，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再次的思考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再次的被震撼。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无动于衷，那就有问题了。我们看见看在所唱听的诗歌，我们说每一句话在描述耶稣的死的时候，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的心有没有被主的恩、主的爱所激动呢？神为人死，神来到世上为人死，那是多么震撼的一件事情，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在谈论教义、讨论榜样，但是唯有基督教都在谈论神的死。所以有一个牧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牧者，叫 John Stott， 约翰斯多德。约翰斯托德牧师呢，在他的书里面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他说理由之一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说在这个充满痛苦的真实世界，人怎能去敬拜一个不曾受过苦的神呢？他一方面看世界的苦难，但是看见神的受苦的时候，他深入的去思考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去敬拜一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神，从来不关心我们受苦的神呢？所以因此这件事情激动了他的心，所以他说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敬拜一位知道我们的痛苦，而且为着我们的罪进入这个世界，亲身经历这个痛苦，而且还担当了我们的痛苦的神。单单这一点，我们看见在他的生命里面就产生了极大的启发，他的内心里面非常的激动，我们看见他内心里面回转，明白过来，他回转，他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他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只看见耶稣基督的死。今天很多有学问的人羡慕一个人，他一定是羡慕他的学问，但是没有人是羡慕一个人的死。但是这个有学问的人竟然去羡慕一个人的死，那就是神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所以耶稣他代替我们死，为的是要叫我们 活。所以因此第二十四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在过去还没有领受救恩之前，我们从前是在义上死，在罪上活。什么意思？我们没有神，我们拒绝真理，甚至我们不把罪当作罪，因为我们在罪中活嘛，我们就在罪中过一个罪中之乐，我们的心从来不会觉得那有什么肮脏，那有什么污秽，那有什么值得我们要去忏悔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好像一个动物在泥巴里面打滚，从来不觉得自己脏，我们不会觉得罪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是在义上去死的，我们拒绝神，我们不但没有神，我们拒绝神，拒绝圣经所启示的神，那位创造万物有的神，那位圣洁的神，那也愿意的救赎我们的神，我们拒绝他，我们拒绝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以后，我们改变过来了，如今我们是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顺服真理，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真理，而且呢，我们在生活上感谢主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明白圣经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怎么靠主来度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的挑战，不管是道德的、价值的，还有包括各人生的问题，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应对，我们也看懂。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因此呢，保罗就很深的感动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了。过去我们都是死的，我们不喜欢真理，但是基督却叫我们活过来的，活叫我们能够面对，认识到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面对人生的苦难。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耶稣的死他叫我们能够激发我们有这种活泼的盼望，也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得到的依靠，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向导，我们有一个平安。世界就好像一个风浪一样，在大风大浪你最需要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你一定绝望，你没有盼望，但是当你找到一个依靠，你找到一个方向，你找到一个向导，你找到，你就会心中就会有平安。我讲过很多次，我小时候在印尼，我常常跟我的父亲出海，我的父亲驾了那艘船是很小的船，有时候在大风大浪的时候呢，在夜里的时候我感到害怕，那我就问了爸爸说，我们要往哪里去，大风大浪能见度这么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我害怕，但是我的爸爸跟我讲不用怕，有方向，他就指得远远的很模糊的一个点，他说你看那里有一个红色的灯，有没有模糊，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那就是岸上了。所以每次我跟他出去的时候，我看不到，但是他看到，他就能够顺利的把船在风浪的当中那平安的回到家里。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向导，需要平安。所以耶稣彼得说什么，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有牧人的监督在引导你。以前我们是迷路的羊，我们害怕四处是旷野野兽，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一个牧人来引导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已经有牧人的引导。所以耶稣的死为什么他是非一般的死？因为这是神亲自的死，亲自担当我们的罪的死。第二，他能够赐人盼望的死的死。最后一个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那耶稣的死为要叫我们为他而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这个苦难的世界，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怎么面对？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信仰，是个入世的一个信仰。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可以为主而活，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要为耶稣的死，我要叫我们来为他而活。所以因此就是刚才所讲的，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那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又在这个苦难动荡不安世界，我们有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能够 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以前我们就把这个世界当作是唯一的，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世界了。如果这是一个唯一的话，那是很可怕。如果这是一个唯一的，那是一个很可怕。比如说如果你走一条路，如果这一条路你知道这是一条唯一的路，不过这条路已经被破坏了，它的周边都有各样的强盗，这条路呢有野兽，还有各种各样的陷坑陷阱，那你一定很害怕，因为你没有路可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情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唯一的世界，更糟糕了，它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你怎么面对？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在义上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看见原来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破碎的世界背后一个世界，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世界，还有将来要更新的世界。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不把这个世界当作永远的，我们也不把这个世界当作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我们就是住在这个世界，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将来神要更新的世界，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那要永远与主同在，那是何等的美好，有一天主要更新这个世界。因此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走进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要走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彼得在写给这些信徒的时候，彼得有没有跟他们讲说，既然这个世界逼迫你们，你们离开世界嘛，你们可以找一个荒岛居住，自己生活，你们再找一个角落，找一个山洞，跟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来往的。彼得没有这么讲，彼得，你们还在世界里面，不过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们的受苦是要为行善而受苦，而不是为行恶而受苦。为行恶时候受苦没有什么可夸，你们要为行善而受苦，意思说那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不过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为主而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基督徒人生艰难我们都懂，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使命。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一样的积极，照样工作，我们照样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为主来传福音。这就是我们走进世界而不是逃避世界。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他完全跟这个世界隔离，然后跑到乡下农村养鸡养鸭养牛养羊，然后从此只跟自己的儿女，然后就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那我想这不是真正明白圣经的。真正明白圣经，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最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活出信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与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都不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活出信仰，我们要照着主的恩主的爱，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来引导人来归向主。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张力，因为这个张力就是因为背后有两个不同的思想，两个不同的价值观念，两个不同的道德观念。你不管走到哪里，你个人生活，你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也许你的家庭有这个张力，也许你的工作的 场地有这个张力，你的所参与的团体里面有这个张力，你不要把它看得稀奇的，这是必然的。所以因此问题是在于我们在这些张力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的能够靠主来而活呢？这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起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彼得说，你们受苦，是耶稣也受苦，你们的受苦应该要被耶稣的苦所激励，然后呢，你要因为他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为主而活。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耶稣的死的确他是一个不能够复制的死，也不能够模仿的死。今天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纪念他的死，我们心中感恩，并且立志来为他而活。耶稣的死是非一般的死，因为耶稣的死是神亲自牺牲的死，是赐人盼望的死，还有是为叫人为他 而活的一位主。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各种的死亡，有人愚昧死去，有人因意外死去，但是唯有耶稣的死，那他是叫我们得着生命的。那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诗班所献唱的，那我们看到他是不是被逼迫的，他不是因为失败而被钉十字架的，他也不是因为意外而死，而是按照上帝的计划，而且他是甘心乐意为我们死。不过这个故事那没有在这里就停住了，如果在这里就停住了，那我们跟其他的信仰没有什么不同。感谢主，第三天他从死里他复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死就是因为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神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为谁流呢？就是为你跟为我而流。所以让我们在受难节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纪念，我们思考人生的问题，有什么死可以可夸的？耶稣的死值得我们思考的，耶稣的苦难值得我们思考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苦，耶稣的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死，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爱。所以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没有撇弃我们，你按照你自己的恩惠，按照你的计划，你在时候到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这个世上他承担了许多的痛苦，都是为我们而做的。最后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承受的羞辱，也都是为我们而做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我们不明白，但今天我们感谢你的恩惠，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明白，使我们知道这个苦难，这个死的背后，就是因着主您对我们的爱。所以因此让我们在受难节的崇拜的期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履行一个宗教的义务，在节日的时候我们参与，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主的恩，主的爱所激励，所感动，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来为主而活，使我们在这个世界苦难的世界能够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